康德以判断作为哲学的出发点，并用先验观念来论证数学的非经验性及其对科学的意义。这是他那个时代对上述的两个难题所能做出的最有力回应。康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他找到了某种真实性哲学，尽可能包容那个时代的科学和人文知识，化解现代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康德哲学正是针对启蒙运动的困境，尽可能将现代价值建立在哲学而非宗教或民族主义之上。事实上，现代社会的困境本质上仍是康德时代问题的扩大，只是更为严峻罢了。然而，康德及之后的哲学家并未能根本解决上述两个难题。今天我们要做的，不是继承康德哲学，而是要以他那样的心胸和勇气，再一次面对现代科学和人文的挑战。真实性哲学与康德的三大批判不仅在结构上相似，在很多细节上亦相同。
第一，二者共同面临的难点是部分基本概念没有明确定义，
如经验、理性。既往研究先用实体定义真实性，然后再讨论符号系统的真实性。在真实性哲学的研究中，我完全放弃了实体概念，把真实性等同于信息的可靠性。这样，符号可定义为主体可以自由选择的对象，经验则指代不同于符号的感觉和操作。这些定义比以往来的清晰，亦具有更强的延展性。第二，康德哲学在提出数学的定义之后，还必须定义时间和空间，从而将数学和物理学整合起来。真实性哲学亦碰到类似的问题。近日，时间与空间哲学的研究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一是用自然语言来分析时间与空间，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就是例子。二是用数学来研究时空，它成为科学的基础，但哲学家大多不懂相对论，更无人敢如康德那样从认识论角度定义时间和空间。真实性哲学的研究则必须根据现代科学，从哲学上再一次定义什么是时间和空间，回答为什么物理世界一定在时空之中。第三，真实性哲学和康德哲学都直面现代科学，试图解释其哲学基础。今天，真实性哲学的研究如果要有意义，一定要能对科学前沿碰到的哲学问题做出回答。在康德哲学中，时间概念比空间概念更基本，真实性哲学则反过来，认为空间测量是最基本的受控实验，而时间测量建立在空间测量之上。真实性哲学还提出，一个受控实验在经验上普遍可重复，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情况。一是其必定在不同地点、时间均可重复，我称之为物理世界。二是不一定包含地点和时间，其可能是虚拟世界。真实性哲学在证明虚拟世界是物理世界一部分的同时，还证明了两者的差别，即物理世界一定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，并是可以进行时空探索的。据此，真实性哲学发现了区别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判据，这再一次表明康德式的哲学发问和探索是常青的，关键是我们必须根据知识的进步给出新的答案。现代社会正当性的哲学论证。康德哲学最大的意义在于，通过理性中心的哥白尼式转化，证明了个人自由是理性的自律，也是道德的基础，并通过道德追求指向对上帝的信仰，证明终极关怀和现代科学并不矛盾。真实性哲学也必须回答与康德哲学类似的问题，那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。康德将自由作为整个实践理性大厦的拱顶石，这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价值基础。在真实性哲学中，自由则是比一座大厦的拱顶石更为基本的元素， 自从人创造符号并将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那一天，人就是自由的。否则人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经验的真实的符号世界。在此意义上，自由是原价值，也是真实性的基石。表面上看，自由是一种价值，真实性是认识论的前提。实际上，真实性在根本上是价值和认知的合一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自由就没有真实性。生命死亡之际，就是真实性消失之时。这时主体将处于真假不分的状态，其本身亦不再存在。现代社会是一个真实性可以不断扩张的社会，也是以自由为原价值的社会。现代社会作为人应该是自由的这一价值的投影，必须建立在人对自由的认识上。如果以发明符号作为人是自由的标志，那么现代社会的建立必定遵循三个原则。第一，人是自由的。第二，人知道自己是自由的。第三，人应该是自由的。